律法的人，他们却弃绝了我们的主。所以当所有的人拒绝了我们主以后，他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他说，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的人就藏起来，从现在开始，你看见我们主的执事有了一个极大的改变。从现在开始，为什么神把这些事本来要启示给文士和法利赛人、犹太人和整个聪明通达的人，现在呢，神把它隐藏起来，但是对于那些婴孩却要显明出来。那么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来到第十三章，主耶稣一连说了七个比喻。等到主说完了第一个比喻以后，进到房子里面，你知道门徒们呢就来问主耶稣，他说，你对众人说话为什么用比喻呢？这证明说，从现在开始主的教训改变了一个方法。本来他是明明的教导这些人，因为当初是要把这些事明明的指示给他们看，叫他们能够明白，但是因为他们拒绝我们主的缘故，现在你看见神父神就把这些事就隐藏起来了，把它藏起来了。那么怎么藏起来呢？从那一天开始，我们的主就再也不明明的教训他们，如果对众人说话的话，只用比喻来对他们说。为什么？因为神把这些事已经隐藏起来了。那现在我们要来看这些事到底是指着哪些事来说的。那不止这样，圣经说像婴孩就显出来了。那么先等一等，我们看你这个婴孩是指着谁说的。我们只要看主的回答就可以。门徒近前来问耶稣说，对众人说话为什么用比喻呢？耶稣回答说，因为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你们和他们的分别在哪里？你们是婴孩，他们是聪明通达的。主耶稣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的人就隐藏起来。我们要问说，这些事到底是哪些事呢？到了马太福音十三章那里说，这些事原来是天国的奥秘。原来这些事指着天国的奥秘来说的。不过这个天国的奥秘呢，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所以对他们来讲，这些事是隐藏的事，他们看也看不明白。所以我们要知道，比喻就是某一个角度来讲像什么呢？像个谜语一样，好像懂得又好像不懂得。然后主怎么说？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这是门徒。凡没有的，指着那犹太人，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你知道主把什么给他们？主把神迹给他们，现在连这些都要夺回来。所以我用比喻对他们讲，是因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见，也不明白。所以在他们身上正应验了以赛亚的预言，说你们听是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因为这百姓有蒙了心，耳朵发沉，眼睛闭着，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那么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这个天国的比喻，就是一共有七个，这里面有七个，这些比喻主耶稣说都是天国奥秘的一部分。所以现在主要一个一个用比喻来对大家讲，但是呢，等到没有人的时候，主耶稣就把这个比喻就解释给门徒听，叫门徒们能明白，因为这些人是婴孩。所以我们的主就把他心中的奥秘，心中的旨意，就向这些门徒们完全全全的把他们就是这样，你就看见说就完完全全的就启示 给就启示给谁呢？就启示给这个他的门徒。所以我们知道说，马太福音十三章主耶稣开始用比喻来对众人讲道，你知道这是马太福音非常重要的一个转捩点。什么是比喻？我们讲过了，所罗门智慧话里面有诗有箴言也有话，比喻乃是一张非常大的图画。所以马太福音十三章在马太福音的中心点，我们看到一幅非常大的图画。这一幅图画的主题是什么？就是天国的奥秘。所以现在我们要明白，原来马太福音十三章乃是讲到天国的奥秘。那现在我们要一步一步来看，到底什么叫做天国的奥秘。不过在讲这个以前，让我先说一点，我们不要以为说只有从前有聪明通达的人，今天同样有聪明通达的人。这些人懂得希腊文，这些人懂得希伯来文，这些人是所谓圣经的学者。但是我们知道，如果你问他们的话，他们会告诉你说，圣经里面不都是神的话，圣经里面含有神的话。如果你问他们的话，他们要告诉你说，约拿书里面所讲的都不是事实，那里面不过是比喻，也是神的话，不过就好像主耶稣用比喻来对我们讲一样，所以还是神的话，不过约拿被吞到鱼肚子里面，这根本不是事实。主耶稣不过用一个好像没有发生过的事，圣经用一个没有发生的事当作比喻来教导我们。你知道吗，弟兄姊妹，你不要以为说这是好像恐怕只有一些新派的人这样讲。不，你如果今天做一个统计，特别到美国到英国，你到许许多多那个圣经学者，你好好做个统计，90%以上的学者这样相信。弟兄姊妹，这些人都是聪明通达的人。所以你知道我们的神怎么做呢？神就把这些事就隐藏起来，对于聪明通达的人就隐藏起来。如果你我是婴孩，你看见神要把这个天国的奥秘要启示给这些婴孩，如果你真的相信约拿里面所讲的是历史的事实，我们就是那样单纯的相信，因为我们的主说它是事实。如果这样的话，弟兄姊妹，你我要看见这些所谓圣经学者所没有看见的，他们看是看见却不明白。因为什么？因为主耶稣是用比喻来对他们讲。这些人他们不是不相信吗？这些人不是很聪明吗？让他们当作比喻吧。所以弟兄姊妹，所有相信约拿书是比喻的人，他怎么读约拿书也读不懂，怎么读约拿书也不能进到约拿书的精髓里面去。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你可以上一门课叫做约拿书，但是不见得约拿书向我们开启，因为这些事向着聪明通达的人就隐藏起来，向着婴孩就开启。所以我们要记得，弟兄姊妹，有一些事叫做神奥秘的事，深奥的事，不是对所有的人公开的，不是对所有圣经的学者都能够明白的，乃是对那些爱慕主话的人，他们就能够明白。你我还记得宋尚杰弟兄到了美国，是人家把他当作疯子，那就是美国很有名的一家神学院，是新派的，他们真的把宋尚杰弟兄当作疯子。因为宋尚杰弟兄仍旧相信耶稣基督是童女玛利亚生的，而这些人不相信。亲爱的弟兄姊妹，结果宋博士从美国回来，他把自己当作傻子，他从心里面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是童女玛利亚生的，他真的相信主耶稣不光是精神复活，他的身体也复活。 弟兄姊妹，只有这样的人才是婴孩。哦，我亲爱的弟兄姊妹，不要羡慕那些很有学问的人。让我们记得，很有学问的人常常都是往地狱里面去的人。我们不知道为什么有一种非常的自卑感。在属灵的事上，有一件事我们要小心的，我们要做婴孩呢，我们还是要做聪明通达的人。如果是聪明通达的人，你我所得都是比喻，看是看见却不明白。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我们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读到第十三章的时候，给我们看见这里有一段东西只有我们明白的，这里有一段东西只有我们清楚的。弟兄姊妹，感谢主，因为所罗门的话只是为着苏拉米女的。谁爱我们的主，谁就能够懂得我们主的语言。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这样说，到底门徒们看见什么了？到底什么是天国最大的奥秘？弟兄姊妹，你如果读马太福音十三章，因为没有时间，所以我不劝你们翻译翻圣经，你们回去读就可以，你们暂时听一听，如果可能听听录音带也可以。那么无论如何，你们回去好好的读它。你知道当我们的主讲了上面 一番话以后，下面怎么说？他说，但你们的眼睛是有福的，因为看见了；你们的耳朵也是有福的，因为听见。我亲爱的弟兄姊妹，主耶稣继续说下去，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从前有许多先知和义人要看你们所看的却没有看见，要听你们所听的却没有听见。这是什么意思？难道说就是因为这几个门徒懂得七个比喻就比这些人高明吗？这个难道就是门徒们日夜所看见所听见的？这个难道就是许多先知和义人他们就是要明白这七个比喻吗？所以弟兄姊妹，你明白不明白？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在这里当我们的主这样讲的时候，主已经把天国最大的奥秘向我们启示了。那个天国的奥秘到底是谁呢？你知道这个天国的奥秘乃是这样，我们的主行了十个神迹，结果人家看的还不过是木匠的儿子，所以人就厌弃我们的主。他说，他岂不是木匠的儿子吗？行了那么多的神迹，弟兄姊妹，他们看不出来他是神的儿子，看是看见却不明白，他们弃绝他，他们不要他。我的弟兄姊妹，他是君王不错，但是你知道他不是降生在耶路撒冷，他却是降生在伯利恒；他不是降生在君王的王宫里面，他却是降生在马槽里面，连客店都没有房间为着我们的主。从前有一幅漫画讲，那个标题是不，这个从前有一幅漫画告诉我们说，有一群的军队呀、啊，刚好从一个地方踢正步的时候啊，每个人呢都拿着枪，而所有的枪啊通通是朝着天上的。在那个时候呢，刚好有一个人呢从飞机上跳下来，正在要跳下来的时候，看见下面一群乌压压的这个军队正在往前面走，而且刺刀通通向上的。然后你知道这个漫画的标题是什么？叫做不幸的降落。你我知道不知道圣诞夜的故事？弟兄姊妹，圣诞夜的故事乃是一个不幸的降落。我们的主是君王，他就是从神那里来的，他来就是要做王的，结果那次的降落是不幸的降落，因为连马槽都连客店都没有地方围着他，全世界给他最好的欢迎乃是一块马槽。不是这样，等到他来到自己的地方，虽然行了神迹，他把五个饼两条鱼叫五千人吃饱，他们仍旧厌弃他。他们看是看见却不明白，听是听见，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见。
他们听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但是主说，你们的眼睛是有福的。这个有福的眼睛难道只是因为懂得这七个比喻吗？不是的，弟兄姊妹，因为你们看见了，你们耳朵有福的，因为你们听见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从前有许多先知和义人，要看你们所看的却没有看见，要听你们所听的却没有听见。弟兄姊妹，这十二个门徒，他们到底看见了什么？他们到底听见了什么是那样空前的？感谢主，他们所看见，他们所听见的，就是我们的主，就是这一位被弃绝的主。他实在是这个天国最大的奥秘。亲爱的弟兄姊妹，只有我们的君王和所有世上的君王都不一样。你怎么知道？因为所有的君王头上戴的冠冕都是荣耀的冠冕，只有我们的主头上所戴的冠冕是个荆棘的冠冕。有没有一个皇帝，有没有一个君王，他戴的冠冕是荆棘的冠冕？感谢主，弟兄姊妹，什么叫做天国的奥秘？天国最大的奥秘就是这一位爱我们的主，这一位所罗门，我们的所罗门，我们所爱的主，是被这个世界弃绝的。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这就是为什么马太福音十三章成为马太最忠心的。因为这里不只给我们看见他是君王，而且是被弃绝的王。但是感谢主，在这些爱他的门徒的眼中，他是所罗门王。所以弟兄姊妹，因为他们看见了，因为他们听见了，所以主说，你们的眼睛是有福的，你们的耳朵是有福的。因为从前许多先知和义人要看你们所看见的却没有听见，看见要听你们所听见的，去说听见的，去说听的却没有听见。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我们就明白什么叫做天国的奥秘。那当然，下面我们的主要继续的借着这七个比喻来更多的告诉我们天国里面。当然我们知道天国最大的奥秘就是那个国的国王，当然除了国王之外，这里面还有许多的奥秘。那么如果现在我们要明白这个奥秘的话，我们要怎么来明白它呢？那就是我们第一天读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七节的时候，那里告诉我们。你还记不记得我们读那段圣经的时候，保罗怎么说？保罗说，我在完全人中我们也讲智慧，但是我们讲的乃是从前神所隐藏神奥秘的智慧。在原文是这样，在原文说我们所讲的乃是带着奥秘的智慧，也是隐藏的智慧。所以我们知道这里有一个智慧是带着奥秘的，有这个智慧是个隐藏的智慧。那么弟兄姊妹，你清楚不清楚整本的马太福音或者是头二十五章告诉我们所罗门的智慧话，这里面充满了智慧。但是我们来到了马太福音十三章，你看见这个智慧隐藏起来了。所以这里有一个词叫做隐藏的智慧。那不止这样，这里有一个词叫做智慧带着奥秘。在十三章以前不是这样，我们的主是明明对他们说，但是现在对聪明通达的人就隐藏起来，对于婴孩就显明出来。所以我们知道这里有一个智慧叫做隐藏的智慧，这里有一个奥秘叫做带着奥秘的智慧。那么我要问弟兄姊妹，如果你读这个保罗他讲说带着奥秘的智慧，我很快的讲一下，你如果读那个上下文的话，你就明白那是指着什么来说的。 所以现在你知道马太福音十三章不只告诉我们智慧，告诉我们隐藏的智慧，也告诉我们智慧带着一个奥秘，因为那里给我们看见天国的奥秘。那么好，现在我们要问马太福音十三章到底是讲什么，圣经主自己的话替我们解释。因为你知道保罗话怎么说，保罗说这一个神奥秘的智慧就是隐藏的智慧，下面他接着说，就是神在万事以前预定使我们得荣耀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说神预定我们得救，所以你知道说在神的儿女中间有个很大的争论，到底我们是预定的呢还是自由意志的。如果神没有预定一个人得救，我如果给他传福音把他救得救了怎么办？所以有很多人说，那我到底要不要跟别人传福音呢？因为如果神没有预定他得救的话，我把他救了怎么办？但是弟兄姊妹，你我要记得一件事，如果你我仔细读圣经的话，圣经每次讲到预定，好几次讲到预定的时候，很稀奇，他讲一些东西啊是非常奇妙。比方说像刚才所说的，什么叫做隐藏的奥秘，他明明保罗指明给我们看什么叫做隐藏的奥秘呢？隐藏的奥秘就是神预定我们要得荣耀，神预定我们得荣耀这件事原来就是带着奥秘的智慧。那么弟兄姊妹，到底什么叫做隐藏，到底什么叫做神预定我们的荣耀呢？那么这个时候我想我们需要翻另外一个地方圣经，我们很快读一下，对不起我们可能稍微再用几分钟就可以了。我们如果马太福音第八章，你如果读到第八章你就会很清楚，第八章三十节，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弟兄姊妹，你清楚吗？我们普通讲到预定只讲到什么，只讲到得救就完了。我们普通争得救，我们争预定，或者我们到底是预定还是不预定呢，我们争来争去都争在什么，争在我们称义，在这得救这件事。但如果你读这一段时你很清楚，主预先定下的人就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那么弟兄姊妹，到底什么叫做神预定我们得荣耀呢？那么这个时候啊，你要用圣经来解释圣经，你要读上下文才可以。好，你再往上读一点，不要读太多，你就明白什么叫做预定我们得荣耀。你就要往上读二十九节，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定什么，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原文就是磨成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我亲爱的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什么叫做预定得荣耀吗？预定得荣耀就是预先定下磨成他儿子的模样。所以什么叫做得荣耀呢？不光指着有一天我们要得着荣耀说的，也是指着今天当我们跟随主的时候，如果我们让生命长大，我们就渐渐磨成神儿子的模样。那么弟兄姊妹，请我们记得，人在我们身上就碰见荣耀，我们像月亮一样根本没有光的，但是我们如果脸呢朝着太阳的话，我们可以反射太阳的光，人看见月亮的光，其实人看见的是太阳的光。弟兄姊妹，我们是没有荣耀，但是感谢主，主是公义的太阳，我们的脸只要朝着太阳，人在我们身上就看见荣耀，不过不是我们的荣耀。人看见温柔，但是是基督的温柔，人看见在我们身上有谦卑，那是基督的谦卑，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如果用保罗的话，用圣经的话，你现在明白什么叫做神奥秘的智慧呢？奥秘的智慧就是隐藏的智慧。什么叫做隐藏的智慧呢？就是神预定我们的荣耀。什么叫做神预定我们的荣耀呢？就是神要预定我们效法磨成他儿子的模样。 叫人在我们身上能看见基督的荣美。我亲爱的弟兄姊妹，现在我们明白了，当初神造人就是照着他形象来造的，他今天拯救我们就是要把乐园重新复得，叫我们这些人能够彰显神。因为罪破坏了所有的形象，人应该代表神的，结果代表了鬼；人应该代表美的，结果给人那个丑陋的印象。但是感谢主，弟兄姊妹，所有真的、善的、美的，应该在主神所预定的人里面能够完全达到。弟兄姊妹，如果你再往上读的话，你知道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谁是爱神的人呢？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所以下面才说，召他们来，所召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你如果把这些圣经都仔细的读过以后，你就知道我们今天被召原来根据神的旨意。神的旨意是什么？现在我们能用一句话来说，就是要磨成神儿子的模样。这就是奥秘的智慧，这也就是隐藏的智慧。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感谢主，用这样明白以后，现在我们再回到马太福音，我想我最多再用几分钟就可以结束了。如果我们再回到马太福音十三章的话，请我们记得，你就能够明白那个隐藏的智慧是什么。原来是要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模样。那这话怎么说呢？你如果仔细的来读马太福音十三章，你会发现什么？你会发现呢，马太福音十三章所讲的，就是主在第一个讲章所讲的，也是主在末后一个讲章所要讲的。原来我们的主从来没有离开他的主题。马太福音十三章是高潮，但是不是独立的高潮。马太福音达到高潮，因为它前面连着第一讲章，后面连着末后的讲章。我们已经讲过了，原来主说，凡听见我的话，就是听见智慧的话，又去遵守的，又去遵行的，我这人就是聪明的人。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因着我们听见智慧的话，遵守智慧的话，结果我们就变成一个智慧的人，变成一个聪明的人。这是什么意思？这就是说我们被磨成神儿子的模样。神的儿子充满了智慧，他是所罗门王，我们要像他。我们怎么像他呢？现在我们开始聪明了，现在我们开始有智慧了。什么叫做愚昧人呢？我们的主是完全智慧的，但这个人完全是笨的，完全是愚昧的，所以他一点都不像主。清楚不清楚？什么叫做聪明的人？聪明的人就是像主。什么是愚昧的人？愚昧的人就是不像主。谁是聪明的童女？聪明的童女就是像所罗门的人，智慧的儿女。谁是愚昧的人？愚昧的人就是不像主的人。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根据圣经里面的话前后通通串起来的话，我们现在就能明白，马太福音十三章根本没有离开这个范围。怎么知道呢？很稀奇，一共七个比喻，对不对？六个比喻说天国好像，天国好像，天国好像，只有六个。第一个不是这样说，第一个就是撒种的比喻。那么大家都知道啊，种是一种，指着神的话，指着天国的道，只一种。但是弟兄姊妹，请我们记得，天国的道这里实在说来就是所罗门的智慧话。但是呢，你看见有的落在好土里面，结果怎么样呢？结果就结实一百倍、六十倍、三十倍，就结果了，就长起来了。这是好土。落在别的土里面，结果我们知道这个很快的就枯干了，就没有了。想想看，这个比喻是讲什么？这个比喻难道不是重复我们的主在第一个讲章所说的吗？不过现在用一幅图画来说就是了。 第一个讲堂主说，凡听见我这话就去遵行的，就好比是个聪明人，
已经落在好土里面。那这些人不光听见了，而且这个好土就慢慢慢慢就长大，这个生命就开始长芽，就发芽，就开始结实了。意思就是说，实行主的话。所以每次我们实行主的话，让主的话从我们上实行出来，那就是指着神的话在我们里面生根立基，而且它慢慢长大，神的话在我们的地位越来越多了。弟兄姊妹，请我们记得，这就是撒种的比喻。所以撒种的比喻呢，是什么？是一个好土和别的土的分别。什么是好土呢？好土就是聪明的人所代表的。什么是其他的土呢？其他的土就是愚昧的人所代表的。好了，第一个比喻讲完了以后，然后主耶稣马上讲败子跟麦子的比喻。不过这一次不同了，这一次种子不是天国的道，这一次圣经说这个好种是什么？就是天国之子。所以你看，现在有天国之子和恶者之子的分别，一个是什么？一个是麦，一个是败子，这两个根本看不分不出来的。但等到快成熟的时候啊，你知道那个就不同了。败子那个东西，那个长出来的东西是黑的，而麦子才是金黄色的。所以刚开始的时候看不出来，乃是慢慢达到生命成熟的时候，你知道这是麦子，那个不是麦子。所以弟兄姊妹，你怎么能够显出一个人是智慧人？你怎么显出一个人是被磨成神儿子形象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一起看不出来，乃是让这个生命渐渐长大，渐渐成熟的时候很清楚，马上就看出来了。所以你看见没有，当一个好，当主的话，所罗门的智慧话落在我们的土里面，结果这个就开始变化了。一变化以后，结果主说这是一个种子，这个种子什么？就是天国之子。天国之子是谁？就是我们这些人。天国之子就是这些门徒，天国之子就是智慧之子，天国之子也就是这些聪明的人。所以现在呢，我们的主就把这些聪明的人把它种在世界里面。换句话说，主让我们从世界里面经过，什么时候我们接受智慧化，我们就变成天国之子，我们就变成智慧之子，结果我们的主就把我们种在这个世界里面，一直等到世界的末了，等到天使来的时候。那么这个我们不去说它，那么详细的部分我们不去说它。所以这里很清楚，第一个比喻，第一个天国的比喻就是麦子跟败子的比喻，但是麦子跟败子的比喻是直接接着撒种的比喻的，完全根据我们有没有接受实行所罗门的智慧话。如果是，我们就是聪明之子，就是聪明的人，也就是天国之子，也就是智慧之子。弟兄姊妹，主就这样把我们当作好种，就种在这个世界里面。那感谢主，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活在地上的目的。我问弟兄姊妹，我们到底为什么被主栽在这个田地里面？为什么从这个世界经过？我们到底是为着吃饭而活着呢，还是为着活着而吃饭呢？如果是为着吃饭而活着，那么人骂我们饭桶为什么要生气？如果是为着活着而吃饭，我们为什么要活着？有很多不信的人不知道为什么活着，有许多信的人也不知道为什么活着。他们忘记了我们的主是把我们这些好种种在世界里面，所以我们不能自杀的，不能随便到主那里去。生病的时候，我们要向主要说，主是你把我种在这里的。为了这个缘故，因为主要我们成熟。为什么种在田里面？就是看他有一天成熟。只有成熟的时候，那一个记号就是个聪明人的记号，他能够被磨成神儿子的形象。弟兄姊妹，我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到底为什么活着。我的那个人在美国的时候，有一次啊上班去，他就问一个黑人哈，一个女同事问他说，你为什么来上班呢？他说，我来上班呢，就是希望啊能够买一辆我上班的时候我赚了钱以后，我希望买一部 Cadillac， 我们叫 Cadillac 是美国一个最好的车子，他说我能够买的那部车子。然后我那人问他，那么你买了 Cadillac 做什么呢？他说，我买了 Cadillac 就是能来上班。他这
个买上班的目的是为了开来买这个买开来的就是为了来上班，所以他不知道为什么活着。我怕许多时候我们基督徒也是这样，我们根本就不知道我们活着为什么，但是我们知道主在这里把天国的奥秘给我们看见。我们这些预先定下的有一个目的，那就是智慧带着奥秘。那这个隐藏的智慧是什么？圣经很清楚，就叫磨成神儿子的形象。那现在问题在这里，我们的主是智慧的，我们是不是聪明人？这是第二个比喻，也是天国好像这个比喻里面的第一个。然后下面接着讲到芥菜种的比喻。那我们知道这里的分别是什么？这里的分别是芥菜种和一棵树的分别。这里有一种的发展是畸形的发展，因为根据圣经，凡凡是任何东西都应该各从其类的。现在呢，一棵菜，一个芥菜种里面应该充满生命的，结果长成树了。我们知道说的确是庞大了，但是弟兄姊妹，主在这里要提醒我们，一个聪明的人，一个真的充满智慧的人，迟早有一天他要看见，小是最美丽的。世界上人所要的都是大，所有的运动都是大的，但是无论如何，整个神的教会在全世界人口比例里面来说，主说这些人是小群。所以为了这个缘故，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一件事，就是虽然芥菜种是很小很小，是百种里面最小的，但是它却是充满生命的。在这个时候，主给我们看见什么是最聪明的呢？芥菜种是最聪明的。什么是树呢？树是最愚昧的。因为什么？因为空中掌权的能够竖在他的之上。我们都知道教会历史的故事，当康斯坦丁王，当教会经过300年的大逼迫以后，康斯坦丁欢迎整个基督教做他们的国教，他发了所有每个人都可以发几两银子，而且可以2件的白袍，如果你相信耶稣基督。结果基督教就变作国教。弟兄姊妹，你如果读教会历史，你发现说教会受逼迫的时候，神的教会维持他的单纯，但是就是因为世界欢迎了教会，康斯坦丁欢迎了整个的教会。请我们记得，你在读教会历史的时候，那个历史越来越黑暗，越来越黑暗，一直到马丁路德的时候，那是最黑暗的时候，因为有人甚至于买赎罪票。这些事告诉我们什么？这些事告诉我们说，已经有天上的飞鸟竖在他的之上。你读教会历史的，你会发现说，虽然在修道院里面，你发现说修道士在这边，修女在那边，你如果读教会历史，原来他们有个秘密的通道从一边到另外一边去，这是什么？你看见说这里有一个畸形的发展，就是这个比喻所告诉我。当然我们这里是个比喻，我们不必须要很明显的来应用，但是最要紧的，圣灵一直提醒我们，若是有2、3个人奉我的名聚集，我就在他们中间。2、3个人的原则是一个芥菜种的原则。所以让我们记得，在这里主告诉我们什么是智慧的。小是最叫肉体受不了的，人最怕的就是小猫三四只。人每次来聚会最希望人山人海，人越多要越多，就表示祝福，不一定。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当主耶稣有许多人，几万人甚至彼此践踏，好多人跟随他的时候，主耶稣回过头来怎么说？你们如果若不撇下一切来，若不撇下一切的，就不配做我的门徒，不能做我的门徒。我们的主不是送炭火，我们的主乃是浇冷水。所以让我们记得，主所得着的门徒不过是12个，但这12个真的除了犹大之外，所有经过他训练的个个都变成惊天动地的人物。 结果我们看见说神借着他们就把福音完全的送出去。我们的主一开始的时候没有得罪一大批一大批的人，但是感谢主，我们知道福音就是从这样开始送出去的。那么等一等，你看见面酵的比喻，你知道有妇人拿来藏在三斗面里面，这里你看又是两个对比，一面是三斗面，一面是有带酵的面。你知道没带，你知道这个三斗面就是很单纯的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那个没有发酵的面，如果犹太人没有发酵的面吃的饼啊，那如果你牙齿不好的话你很难吃的，因为很硬很硬，你怎么吃啊，这个吃吃的就不行了，吃吃你的牙齿不行，所以人不喜欢吃。那么为着呢叫你能够舒服一点，吃得容易一点，你给它放一点的酵，一放一点酵以后变成面包以后我们就容易吃，所以人喜欢吃面包，人不喜欢吃无酵饼，原因就在这里，因为一个是三斗面，一个是带着酵的面。那么请我们记得，许多时候如果我们让我们的肉体作王，我们如果纵容我们的肉体的话，基督和神的话很明显是三斗面，是绝对单纯的。但是我们怕说这样不行，如果我们这样来告诉年轻人，年轻人都不来聚会了。如果我们告诉人说你要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恐怕大家都不见了。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怎么帮助这些年轻弟兄姊妹呢？所以呢，我们不知不觉就把教放进去，意思就是让它变得更容易一点。所以现在我们告诉年轻人说，你爱世界也可以，你爱自己也可以，你尽量发展自己。但是主怎么说？主说，你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应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谁都不敢想十字架，因为谁都怕背十字架。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叫做什么？这就叫做在神的儿女中间就产生了一种畸形发展的畸形，就离开了神的旨意。这就是为什么许多时候我们在神的话里面明明看见三斗面的，但是现在为什么神的儿女不是这样做呢？很简单，因为不知道什么人，或者是体贴人的软弱，或者是爱弟兄姊妹，不知不觉就把教已经放进去。但是弟兄姊妹，在这里你看见谁是最聪明的人？单纯是美丽的，不知小是美丽的，单纯也是美丽的。让我们记得，不错，如果我们真的读主的话，是有的时候叫人觉得很苦干，就像当初的那个玛纳一样，你知道今天吃玛纳，明天吃玛纳，后天又吃玛纳，就好像人天天吃冰淇淋一样，刚开始很好，后来觉得天天都是玛纳。那么有的人说，你光跟我们讲圣经不行啊，你主要讲一点电脑或者讲别的东西啊，让我们觉得兴奋，让年轻人更好一点。让我们记得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真的看见天国的奥秘，你要知道在肉体里面有一个东西就是畸形的发展，或人格里面有一个东西畸形的发展。那这里面一面给我们芥菜种的比喻，一面给我们看见面酵的比喻，都是指着在肉体里面畸形的发展说的。但是感谢主，在这里一面你看见芥菜种，另一面你看见三斗面，那这是这样的一个比喻。那在下面的很简单，最后我就这样结束了。你最后你再读圣经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欢欢喜喜的去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块地。那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这里宝贝藏在地里就把它藏起来，你知道这指着什么来说的？因为你读上下文，我们的主说，父啊，我们感谢你，因为这些事你像聪明通达的人就藏起来。你看见天国的奥秘对于那些聪明通达的人，主就藏起来。所以你这里很清楚，你知道这个宝贝指着什么来说的？这个宝贝当然就是指着那个隐藏的奥秘说的，当然就是指着那个就是说智慧到就指着隐藏，不是隐藏的智慧，就是指智慧带着奥秘来说的。意思就是指着我们要怎样的被预定，要得着荣耀，磨成神儿子的形象。弟兄姊妹，我们的主把这个藏起来了，结果怎么样？他欢欢喜喜的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他变卖他一切所有的，
就是要得着我们，因为他老早看见这是他的产业。所以你记不记得在这个，你记不记得在这个使徒，在这个你记不记得在这个以弗所的那个第一章，第一章那个祷告里面，你记得保罗怎么祷告？他说：“使你们知道他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体中得了基业或者产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到？平常我们说神是我们的产业，你有没有想到神在我们这些人信徒中有一个产业，而那个产业是丰盛的荣耀？那个产业是什么？那个产业就是有一天我们要变化，我们要被磨成神儿子的形象。为着这个目的，弟兄姊妹，神要得着这个产业，他就宁可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不光是解决我们的罪，而且要我们得救蒙恩以后，我们能够像他的样子，我们能够有一天都要像他。所以为了这个缘故，他就把所有的就买这一块地。那么下面，天国又好像买卖人寻找好珠子，遇见一颗重价的珠子，就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买了这一颗珠子。弟兄姊妹，这个珠子是代表教会。你看见这里不只给我们看见个人像我们的主，整个团体充满神的荣耀，自然也就彰显了我们荣耀的主。当然在这里也许在解释上我们有很多的不同，不要紧。弟兄姊妹，如果你觉得你的解释和我的解释不一样，不要紧。但是我个人觉得，你如果从整个马太福音的上下文你来看的话，这里很明显，你看见说主找到教会就好像找到珠子一样。为着这个珠子，我们的主也是变卖一切所有，因为他爱教会，为教会舍己。什么叫做珠子呢？珠子就是有一个水族受了伤了，有一些沙粒跑到它的柔软的部分里面去，结果它没有把它吐出去，它反而慢慢的包容它，慢慢的包容它，慢慢的包容它，忍耐再忍耐，忍耐再忍耐，结果那些沙粒在它里面运转再运用，最后慢慢变化变化，就变成了一个珍珠。弟兄姊妹，我们神的教会，所有神的儿女今天也受许多的刺激，我们也好像许多人得罪我们，赦免七次够不够呢？不只是七次，我们包容再包容，包容再包容，为我们的仇敌祷告，不只是七次的赦免，乃是七十个七次。弟兄姊妹，就是因着这样的缘故，你看见慢慢有一颗珍珠就完全的形成了。这一个乃是神我们的主所要的。所以你知道，当我们能够赦免人七十个七次的时候，就叫人想起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你看见这是一个美丽的珠子，这是一个珍珠，我们的主为着这个珍珠，为着他的教会，就愿意把一切都舍去，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明白，根据马太福音十三章，什么叫做奥秘的智慧，什么叫做智慧带着奥秘，什么叫做隐藏的智慧。原来现在我们清楚，主耶稣不光是钉在十字架上为着要解决我们的，这些都是美丽都是好的，不只叫我们白白的称义，而且也要叫我们得荣耀，要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那为了这个缘故，弟兄姊妹，现在我们就清楚了，到底马太福音是告诉我们什么。马太福音就是告诉我们，他是我们的所罗门，结果凡是听见这话又遵行的，就是聪明的人，不听从的就是愚昧的人。有的是聪明的童女，有的是愚拙的童女。请我们记得这两条线在马太福音里面从来没有断过，乃是到了马太福音十三章达到了最高潮，那里的解释最清楚。弟兄姊妹，为了这个缘故，我们但愿能够感谢主，你在这里你就看见所罗门怎样预表基督。但是另一面，我们叫所罗门也失败过，对不对？
所罗门晚年拜了偶像，你看稀奇不稀奇？这个人本来是最智慧的人，现在做了最愚昧的一件事，是一个人。所以在失败这件事情上，所罗门不是预表基督，所罗门是预表我们。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什么时候我们体贴肉体就是死，什么时候我们体贴圣灵就是生命和平安。所以圣灵，圣经一再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在灵里行，意思就叫我们做个智慧人，意思就叫我们做个聪明的人。但是什么时候我们一跟随智慧，一在亚当里面，那请我们记得，我们就是愚昧人。所以很简单的，你在这里看见整个的马太福音那个中心是什么？中心就是给我们看见奥神奥秘的智慧，也是隐藏的智慧，他怎样忍耐的工作，要把我们这些愚昧的人要变化再变化，变成一个聪明的人。他怎样是智慧的，我们也变成智慧的儿女。弟兄姊妹，就像约翰一书第二章所说，第三章第二节所说的，我们都要像他。所以弟兄姊妹，求主怜悯我们，我们绝对的相信神的工作一定要达到。那么到了什么时候达到最完满的阶段呢？那就是到了有一天我们身体完全变化的时候，那一天约翰说我们都要像他，不光是人在我们身上看见基督的荣美，而且我们的身体也要改变，我们通通要像他。弟兄姊妹，这是约翰，老约翰告诉我们最荣耀的一句话。末了让我说一个故事来结束我们这一连串的聚会。有一次有一次这个穆勒弟兄，他不是这个，有一次啊，有一斯布真弟兄向穆勒弟兄要照片。穆勒很会祷告，斯布真弟兄我们知道是解释讲道之王。那么结果呢，要到了一张照片是穆勒的，那个时候穆勒已经90岁了，给他一张，大概是90岁，给他一张很老很老的照片。然后在后面呢写了几句话，他说斯布真弟兄，他说如果你再多等几年就好了。他说你太急了，所以你现在要了这张照片。他说你再等几年呢，我就要给你一张照片比这张照片不知道好多少倍。你知道他的意思是什么？他的意思是说，你如果再等到几年的话，到那个时候我们都要像他，等到那个时候你再拍我的照片的时候，那个照片比现在年轻，比现在英俊不知道有多少倍，因为到那一天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变化。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知道我们今天居住在地上不是等死，我们乃是有一个荣耀的盼望。所以在志在完全的人中间，我们也讲智慧，不过这个智慧不是这个世上的智慧，这个智慧乃是隐藏的智慧，乃是带着奥秘的智慧。这就叫我们想起马太福音13章，也想起整本的马太福音，所罗门的智慧话，特别是那一段隐藏的，特别那一段带着奥秘的智慧，也是隐藏的智慧。我们现在明白了，这个原来是为什么主把整本马太福音赐给我们的原因。所以盼望弟兄姊妹，你回去以后尽可能的照着我们这一次所交通的，你试着把我们所谈过的你好好再复习一下，而且如果可能的话，希望大家能够再深入。那么这样的话，我相信就达到我们这一次聚会的目的。这次我们等于像抛砖引玉一样，只给大家一些非常简单的大纲，然后大家回去好好的像玛利亚放在心里面反复的思想。请大家原谅好像用了太多的时间，但是我们只有这样才能够把它很快的结束。现在我们好不好低头有一点祷告。主，我们感谢你，靠着你的恩典我们终于说完了这一段的话，但是我们求你聚会能够散去，但愿你的同在永远不过去。我们求你圣灵继续在我们每一个人深处说话。主，但愿不止马太福音对我们是一本新鲜的，不光是好像是一本新鲜的书，但愿我们真是能够进到这卷书的中心和精髓里面去。主，但愿你让我们看见我们所蒙的恩典是何等的大。你不只招我们来，你招我们来要称我们为义，你称我们为义乃是要叫我们得荣耀，就是叫我们能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你是我们的君王，你是我们的所罗门。主，你在我们身上要做到一个地步，要我们像你， 为了这个缘故，你让我们像聪明的童女一样，你也要巴不得在我们身上能造成一种光景，乃是聪明的人。主，但愿我们能够说你如何，我们也怎样，好让人在我们的身上能看见基督的荣美，让你的见证在这地上能够传扬出去。主，我们感谢你为着这一次的预备，我们求你纪念为着这一次聚会所有筹备劳苦的弟兄姊妹。主，但愿你纪念也祝福他们背后的劳苦。我们感谢你，虽然这短短的时间已经过去，但是我们求你圣灵继续的做荣耀的工作，做长远的工作。但愿这一次的信息不只为着这一个时候，更是为着我们的一生，不只为着我们这一班人，也为着许多人没有来到这里的人。但愿你借着录音带，借着各种的情形，让这些信息能够出去。主，我们仰望你，但愿你自己的话让人能听见，叫许多的眼睛能够开启。因为我们的眼睛是有福的，我们的耳朵是有福的。我许多人想看的没有看见，我们却看见了。因为主，你是把那个奥秘，天国奥秘最大的已经启示给我们，你让我们看见你原来就是所罗门王，你就是我们所爱的那一位。虽然世人弃绝你，但是对于我们这些爱慕你的人，你永远是我们的主，你永远是我们的王，你应当得着我们的一生，你也应当得着我们的全人。所以主，在末了的时候，我们愿意告诉你说，我们是你的苏拉米女，我们愿意把自己完全的奉献给你。但愿你永远成为千万人中的一人，你在我们的一生，在我们的身上永远是我们的主。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冠冕是荆棘的冠冕，这是我们的主，这是我们的君王，这是我们的所罗门。我们的主，我们把感谢爱戴归给你。虽然世上的人以为跟随这样的一位主是愚昧的事，但是只有我们知道，我们是最智慧的一般人，我们是最上算的人，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所跟随的是谁，我们知道我们所相信的是谁。我们求你把这样荣耀的话一深深地印在我们的心里，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